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八章，将军永头被盗案。秦永坑考古队气数已尽，一场人事变动来临，一份关键性政府文件的颁布，导致后来理不清的千头万绪，将军永头不翼而飞。警方紧急出动，明察暗访，又牵出另一桩要案。公安人员与走私分子斗智斗勇，奇迹连环，稀世国宝终于完璧归赵，起死回生。就在同车马从发现到发掘，从修复到展出，里里外外搞得分外火爆之时，秦永一号坑的计划性发掘，自1979年开馆前夕宣布停止之后，五个年头过去了，秦永坑考古队在郁闷彷徨、风雨飘摇中，总算编写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考古报告任务。在这期间，国家文物局原打算让秦永坑考古队继续发掘，但要做到科学发掘，首先应该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这样做也算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奈等一大批专家的一个交代和说法。但是秦永坑考古队自始至终竟没有认真开过一次总结会议，即使开会也只有成绩没有过时，最后干脆关起门来写了一份报告。鉴于这份报告把应有的教训变成了经验，过失变成了成绩，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一气之下，索性将这些成绩和经验锁进抽屉，再也不提兵马俑坑是否发掘之事。眼看一天天过去了，秦永坑考古队在纷争与散漫中气数已尽，一场大的组织人事变动来临了。1985年2月4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受省文物局的委托，重新组建了一个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队。8月23日，陕西省文物局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的报告做了批复，并印发了85、85号文件。文件规定：一、将秦永坑考古队改名为秦陵考古队；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任考古队长兼，王学礼、袁仲一、吴子林任副队长。王学礼主持考古队日常工作。陕西省文物局印发的85、85号文件，标志着持续了11年的秦永坑考古队寿终正寝。原考古队队长杭德洲调任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根据规定，原队员中有研究能力并愿意继续从事秦永考古工作的，组织关系调转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不愿继续留在秦永工地的，返回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等单位。经过一番调整，新组建的秦陵考古队除杭德洲、柴忠言等人调离外，大多数老队员如屈红军、王玉清、程学华以及青年队员张占民、刘古城等仍留了下来，继续从事秦永坑的考古发掘工作。王学礼作为秦岭考古队常务副队长走马上任。王学礼1934年生于陕西蒲城县，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此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村劳动，旋即转入公安部门做侦破工作。1972年响应业务归队的号召，又成为省文管会的业务人员。1976年调秦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处工作。1977年6月。调秦永坑考古队参加发掘。1981年，组织关系回到已恢复的省考古研究所，但人仍在秦永坑考古队工作。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从王学礼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可见一斑。王学礼说，那时考古队的很多同志一起去了南方参观，发掘人员靠的是临时工， 以义工义农考古队学员的形式进行技术培训，程学华同志负责陵园钻探和秦俑坑工地的发掘。他让这些学员上班时带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学员们做的诗，这些诗每天一首首的轮换。鉴于我刚到考古队，程学华对我说，你是搞研究的，就不要下坑了，发掘的事让他们学员干就可以了。根据程学华的安排，我的工作任务是编印100多名学员的诗作，并每隔几天就把挂在食堂的黑板报换一次。那些诗句多半是手握宝书心向党，一心一意把骨考，毛主席的话是真理，字字句句记心上之类。因为诗的水平有限，我又不懂诗，只是很认真地从内容上分了类，冠以标题，设计了封面和版式，交给学员班的吴耀武刻印。之后我把刻印好的诗装订成册，整整齐齐地交给了程学华。老程看后很满意，一再当着这些十几岁的娃娃学员的面称赞我细心，字写得好，画得也不赖。颇费时日的这种劳作，博得几声不计功的表扬，也觉得很有意思。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是荒唐的。说实在的，对我而言，编诗和换黑板报的工作只不过是完成了一件任务罢了，很快就遗忘了。我没有完全听老程的话，一有空我就钻到坑里去同学员们商量发掘之事，晚上就在西洋村的黑屋子里挑着煤油灯夜读。秦俑2号坑共开了19个视觉探方，写简报的执笔人是领导早先定好的王玉清同志，他不是采用等待发掘结束后综合记录的常规做法，而是在发掘过程中根据简报体例到各探方观察后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再形成文字。因此在视觉期间，我们两人探讨的问题就很多，我提供给他很多文献记载和论文材料，但在他拼对探方图纸时，总是两过洞相连，而不是中间隔梁，连整个坑形也变了。11月16日，考古队几位业务干部冒着寒风复查，找到坑边和方边，由我用测量仪把结果测绘到图纸上。以后简报发表的很多书刊采用的秦俑2号坑平面图，就是这次经我测绘复原的结果。不过因为原来开方放线时用的是手持指南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而测绘在图纸上的探方无疑是正方形的，其四角不是钝角就是锐角，过洞数不是13个而是14个，从而也确定了2号坑中由4个单位组合的布置关系。因为秦俑3号坑是个小坑，面积只有520平方米，但工程量较其他考古发掘也不见得小多少，所以全面揭露几乎用了1年的时间。我没有具体任务，也甘当配角，因为老程强调由他主持来培养学员，不过他还是发挥了我的示范作用。比如我跟班发掘时，他让大家学我的细部清理手法，他用海鸥牌照相机照了不少照片，但总是不满意，期间一定让我照文物照片。我测绘的3号坑平面图，他也让学员照着画一张装入资料袋。就这样，在秦俑坑考古队，我作为一个极普通的人物一直到1985年。这一年的2月4日，陕西考古研究所任命了一批中层领导干部，我被任命为秦汉研究室主任，不久又兼任秦岭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秦岭考古队在纷争与危机中诞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这样一支新组建的考古队正处于群雄争霸的氛围中，为了理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陕西省文物局领导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秦岭考古队、秦俑坑考古队等3单位5方联席会议，就秦俑文物、资料、财产、财务的归属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协议。为防止发生混乱和出现纠缠不休的问题，1985年11月29日， 陕西省文物局专门下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对后来发生的一连串故事都有决定性作用的文件。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